愿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新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三章。在新约的175页，新约175页，好，我们一起从第7节读到第14节啊，我来为大家读哈。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边，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好，我们一起来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来恩待我们，恩待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边不断的成熟长大，主啊，也求你保守这个教会，托住这个教会，主啊，用你的圣手，主啊，来扶持，来带领，主啊，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今天来到这里的人，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标杆人生，或者说直奔标杆哈。那么这边呢？有一段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第三节，保罗在这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那么当我在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这个年底了哈，给大家一个题目，叫做标杆人生，或者叫直奔标杆。那么很多人，我相信哈，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的一生是活在过去中的。那么过去的失败，过去的伤心，过去的罪，过去的吃过的亏，过去的被骗，那过去的错误的决定等等的一切，会影响着今天的我们。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很多的自责，充满了很多的后悔，充满了很多的悲伤。那么也有的人呢，一生呢是生活在过去的成功里边，过去的辉煌，过去的荣耀中。所以呢，这些人呢，逢人便讲过去他的丰功伟绩哈。那么神在这一段圣经里边，特别在3章13节到14节，神在这里借着使徒保罗讲到了一个神所期望我们有的人生的态度，来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人生的态度。神在这里借着使徒保罗讲到他期望我们的人生态度怎么样来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的第3章13节到第14节，这里讲到他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么对于过去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已经活了多少岁了，不论是他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 兄姐妹，我们不需要一直沉浸在过去当中，品尝着过去的痛苦或者是过去的甘甜，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管是属灵的生命还是肉体的生命，我们都会停滞不前。而停滞不前的状态，绝大部分的时候会带来我们未来的失败。试想一个人，开车的人永远看着后视镜的人，在开车的时候他一定会撞倒别人或是开错车。当然我们可以总结过去，我们可以庆祝过去，从过去中学习，从过去的失败中，从过去的成功中学习，从过去的经历中长进，但是我们不需要沉迷在过去，因为沉迷在过去的人绝大部分的时候会带来未来的失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哈，我忘记他的名字了，讲到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女孩子，在她结婚的当天，她的未婚夫不见了，逃婚，所以这个女孩子哈内心充满了苦毒，她就命令哈在她那个举行婚礼的那个巨大的那个客厅里边哈，永远不可以拆掉那个婚宴的那个装置，那个蛋糕也是永远摆在那边，然后呢她一辈子永远的穿着婚纱。当一个小孩子走进去去看他的时候，这个小孩子非常的惊讶，他看到的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一个穿着婚纱的一个老年的妇女，内心充满了苦毒。那个餐桌的样子还是同样的，所有的布置都是同样的，这个女人永远不能忘记这个男人怎么样的伤害了她，在她所有的亲人朋友面前，在要结婚的那一天突然不见了。哎呀，到处都是老鼠在吃她桌子上的一些东西。我想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记得这个电影哈，但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人因为过去的伤害或者是过去的成功，他永远的沉迷在过去当中。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多多少少有挫折有痛苦，就在过去的这一年里边，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痛苦，有挣扎，有挑战，有人伤害过我们。但是神在这里借着使徒保罗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神让我们不要沉迷在过去，因为沉迷在过去的人，一直不断的看后视镜的人，他的未来很可能是失败的。就像这个充满了苦毒的妇人一样，如果他那天他可以忘记这件事情，他可以从这个失败里边，从这个痛苦里边走出来，我相信他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的。他会重新找到一个爱他的人，他的人生是充满了幸福，可能是充满了祝福，充满了很多美好的事情的。但是这个人却永远的停留在那一刻里边，好像他的时钟就在那一刹那他永远的停止了。那么他永远的停止在那一刻痛苦的里边，永远没有办法从那一刻里边把他拔出来。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明年这一年可能在你的人生里边还是会有挑战的，还是会有痛苦的，还是会有挣扎的，可能有些事情让你失望的，但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可以从过去中来总结，我们可以从成功的过去来庆祝，我们可以从过去中来学习，从过去的失败，从过去的成功中来学习，从过去的经历中来成长。但是弟兄姐妹，让过去所有的一切成为我们未来的踏脚石，不要让它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个 curse。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神在这里让我们第二件事情教导我们，他希望我们定睛在未来上。就像一个开车的人看到前方一直不断的 凝视的前方。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未来必须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设立的标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上帝在我们人生设立的标杆来直奔。这个标杆必须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设立的，而不是我们自己人生的标杆，自己的计划，自己的野心，自己的梦想。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前几个星期哈，给有一个组的弟兄姐妹讲过，这个暑假的时候，我的这个岳母哈来到我们家，教我的两个儿子学习中文哈，这个规定他们每一天呢都要写一篇作文。这个我大儿子的中文是非常好的，这个所有的中文基本上他都认识哈，他就写这个人生哈，那个就是讲人生的意义的。所以我这大儿子写这个文章就是说呢，人生在世如果没有目标，就像一艘船在海中随波逐浪漂流，人生一定要有目标。我的人生的目标就是将来做一个成功的软体开发工程师。这个我将会做很多的这个软件，来满足医院、运输公司各个行业的要求，让他们赚很多的钱，我也捞到一些钱。哎呀，这写的很好，这都是大人给他的人生目标，你知道吗？哎呀，这个，但是他每天整天都在看电视。我说你这个人生到底是什么目标？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我们神要让我们定睛在未来的时候。神在这里借着保罗说，他说向着生命的标杆来奔跑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标杆不是我们自己的梦想、自己的计划、自己的野心和自己的东西。我们应该定睛在标杆上，什么标杆呢？就是永生的上帝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在我们的人生计划里边，他放在我们人生的意向，他对我们人生的期望，对我们一生的计划和对我们属灵生命的塑造，那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人生的意向，也是我们一生要努力的目标，也是神要我们的生命得祝福，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期许和赏赐。那么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在腓立比书这一段三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使徒保罗讲到了他的人生目标，人生的标杆。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哈。使徒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边，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是所要我得着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边招我来得的奖赏。你看在这段的经文里边哈，保罗讲到了他的人生的标杆。那么保罗信主之前，我相信他有许许多多的人生的标杆，就像我一样哈，我信主之前最大的人生标杆就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钢琴家。哎呀，结果这个标杆破灭了哈。这个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来这边都是有美国梦的，对不对？是不是你的标杆是本来是什么？这个有一个女人说，我的标杆就是本来成为希望成为第二个Marilyn Monroe 哈，结果哎呀不幸，这个哎呀嫁给了现在这老公，现在他把我折磨成老太太了，你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人生标杆的。我相信保罗在信主之前一定有他许许多多的人生标杆的，但是他信主了以后，神在他生命里边放下了这个人生标杆，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来研究。第一个人生标杆，保罗的人生标杆，他说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得着耶稣，这是他的人生的第一个标杆。第二个标杆，他说我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保罗的第二个人生标杆。第三个人生标杆，他说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三个人生标杆，我相信好，这三个人生标杆很有可能是上帝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我们生命中应该有的一个永恒性的，在我们这一生里边一个最最永恒性的一个人生的标杆。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信了主，但是我们仍然是以服侍或者是得到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很多东西为我们人生的标杆。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要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得着耶稣，他说我已经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件事情哈，我相信在保罗的一生里边，他透过许多圣灵的更新，神的更新，他最终的知道这个东西是所有你可以在人间能找到的至宝。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我有一次去河南哈，这个河南的新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河南新郑。河南新郑哈是出这个红枣的，哎呀，我去那儿我就准备买几个红枣送给人，知道吧？这个卖红枣的那个小姐妹哈，哎呦，我本来要买一盒的，几句话最后就被她给弄了，买了五盒。哎呀，我就看着她，我说你真厉害，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卖红枣，我说你应该这个整个新郑都应该让你做市长哈。这小女孩说了，那感情好。你看着没有，这小女孩那个雄心啊，哇，那是非常大的。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想做李嘉诚，想做比尔盖茨，你知道吗？结果把名字全部改成 Bill 了，你知道吗？ Bill 的。但是你要知道，保罗在圣灵所有的更新里边，最后他看万事如粪土，然后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得着耶稣，这个东西在圣灵的启示里边，在神的光照里边，让他知道这是人间能够找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我希望哈，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不是以这个为人生的至宝的，但是我希望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有一天我们了解到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得到的一切都不可能拿走的，但是当你得着耶稣，你的里边的生命不断的在基督里边成长，你所有得着他的东西都会带进永恒里边去的，这是至宝，这是至宝。当所有的受造物，这个我们在地球上所有能看到的一切受造物和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来 compare 的时候，所有的宇宙万物都如粪土一般。所以保罗说，我在永恒里边，我在圣灵的启示里边，我认识到了万事在上帝的面前都如同粪土一样。那位创造宇宙万物者，那位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那位永生的上帝，得着他是至宝的。一生要得着他的谦卑，得到他的平安，得到他的同在，得到他的圣洁，得到他的执着，得到他的舍己，得到他生命的温柔，那些东西在我们里边不断的成长，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带进永恒里边去的。第二件，使徒保罗讲到他多么渴望一生不断的经历耶稣基督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一个星期哈，我基本上都在用这段圣经来为自己祷告。
我就觉得我的一生很少经历耶稣基督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你有没有经历到？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 Jenny 姐妹上个星期做见证的时候好像多少经历了一点哈。哎呦，你看我们这个姐妹平常不怎么说话的，你看看那天几乎可以成为一个布道家了。真的，我很强烈的建议这个她早点退休去读神学，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那个复活的生命是有极大的感染力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这个世界什么都能找到，但是找不到复活的生命。这个世界什么都能找到，找不到从天上来的基督的生命。这个世界什么都找到，就是找不到天上荣耀的圣洁的那种谦卑的生命的样式。所以你得着它，就得着了至宝。你要不断的经历耶稣基督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那个胜过罪、胜过死亡、胜过旧造、胜过撒旦、胜过世界的那个复活的大能的生命。然后保罗说，我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我就在想哈，你看哈，我信主这么多年，大部分的时候受苦都是因为我犯罪。真的，你看我们今天中弟兄，对不对？早上向老婆发火，他就必须得在众人面前认罪悔改。这个就是我很多年经历的。我每次向我太太一发火，明明我觉得是他不对，上帝就一定让我道歉，每次都是我道歉。哎呀，后来哈，我就不敢向他发火了，你知道，因为每次一发火，上帝就管我，上帝不打他，打他我，所以我就不敢发火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是这个，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的旧造是非常黑暗的。但是保罗说，他说我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显然他的受苦不是因为犯罪，他的受苦是因为他服侍主，他受的苦如同主受的苦一样。最后他说，我要效法他的死。主来是为了所有钉死他的人，所有的罪人来死的。所以保罗说，我要效法他的死，我的人生不再为自己活，我的人生是为了所有神所爱的人，我要让他们认识主，得到永生而活。你说这个是多么伟大高尚崇高的一个境界。然后最后他说，我的人生还有最后一个意象，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那永恒的奖赏，荣耀的冠冕。当我看到这三个的时候，哎呦，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主啊，这太崇高了，我怎么能够达到这样呢？哎呀，只能说慢慢的靠一生来去经历。弟兄姐妹，这是人生，这是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讲的他的主给他的人生的标杆。这些的意象当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标杆都是属天的，都是属天的。有一首诗歌讲到哈，他说活着为要敬拜你，我为大家念一下歌词。他说，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荣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全心来爱你，俯伏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你知道吗？这样的一种生命，除非上帝让我们看到，就好像老约翰在启示录看到他荣耀的时候，你会发现，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荣美吸引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全心的来爱你，俯伏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殿中，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爱你，主我爱你，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的歌唱，我爱你，我爱你，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的歌唱。你发现这首诗歌哈，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我相信也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标杆，就是我们的人生，神造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造我们？为什么？我最近有跟好多同工们说哈，说我退休了以后，我希望我的生活是早上很晚起床，中午吃一顿涮羊肉， 晚上吃一顿烤鸭，然后马上就有人跟说了，你马上就会三高。其实这是我内心的真实话，真的，弟兄姐妹，我非常渴望一种生活，早上起来了以后跑跑步，好把那三高给跑掉，对吧？然后中午一顿涮羊肉，晚上一顿烤鸭，哎呀，那日子简直太好了。但是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属肉体的想法。神造我们不是为了吃涮羊肉和烤鸭，真的，神造我们真的不是这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神造我们真的不是为了吃涮羊肉和烤鸭，大家要把这句话背一下，好不好？跟我一起说，神造我们不是为了吃涮羊肉和烤鸭，真的，神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一生彰显上帝的荣耀。真的，这个世界像我刚才讲的，你什么都能找到的，但是你找不到从天上来的那个圣洁、谦卑、舍己那种的生命，你找不到的。你可以找到自私，你可以找到强暴，你可以找到暴力，你可以找到凶杀，你可以找到奸淫，你可以找到各样的败坏，你可以找到金钱，可以找到美女，可以找到帅哥，也可以找到满地的乞丐，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垃圾，你什么都能找到，但是天上的东西你找不到的。永恒的荣耀圣洁，耶稣基督那个上帝的荣美，你找不到的，真的。所以保罗的眼睛被打开了以后，他看到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主宰和他所造的宇宙，被人类已经败坏的宇宙 compare 两个，他说这个像粪土一样，他说我已得着耶稣为至宝，我已得着上帝为至宝。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神在我们人生里边是永恒的标杆。这个《直奔标杆》这本书哈，我非常建议大家看一下，网上有哈，《直奔标杆》这个人哈，讲到我们人，上帝创造我们有五个人生的标杆。大家觉得我们人生标杆是什么？结婚生子是吧？生孩子、吃烤鸭、吃涮羊肉，然后拿一个 PhD 啊，最后升官发财，升官发财的这个棺材就变成了棺材，你知道吗？他说好，神创造我们人生有五个最重要的标杆，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他说第一个，他说神已经计划让你的一生为讨他喜悦而活。第二，他说神塑造你，要你为神的家而活。第三，他说你被创造是为了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在地上而活。第四，他说你被塑造是为了服侍敬拜永生的神。第五个，他说你被创造是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五个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终极的人生的目标。所以当我们哈真正被神更新以后，当我们看我们人生的这个五个标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神眼中的永恒的成功，什么是神眼中的永恒的价值观，什么是神心意中的最美好的东西，什么是神让我们这一生要达到的目标，什么是神让我们这一生要成为的那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神在保罗哈，借着保罗在这段他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的人生标杆必须要设立在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人生标杆。所以当我们定睛在神给我们人生标杆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信心和专一的心。信心是因为这个标杆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那是最美好的，是最大的祝福，而且靠着神的帮助我们必定能够达到的。而专一的心是我们不可以为自己另立一个标杆。一个人一生里面有两个标杆的，一定不知他的方向在哪里，他的真正的标杆是什么。所以圣经上说好，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可能同时有两个人生终极性的标杆的。
对不对？
是这样吗？你不可能同时爱两个女人，对不对？你跟这个老婆说，你说我很爱你，哎呀，那个我也想娶，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种人应该被关进监狱，你知道吗？对不对？这同样的，我们的人生只有一个终极性的标杆，而我们的每一天是迈向这个终极性的标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常常会有多个标杆呢？多个目标呢？很多人的一生有很多目标，对不对？而且目标常常变。你看，像我现在已经快五十岁了哈，我的人生的这个梦想已经变过很多次了，真的，已经很多次了。这个有一次我跟我岳母聊天哈，我跟她说，我说我希望早点去天堂。我岳母说，你这为什么这么悲观呢？哎呀，我说我活在地上，我觉得没有意义。她跟我说，她说是不是我女儿常常欺负你啊？我没有说话，你知道吗？默默的点头。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我们的人生标杆，随着我们人生的经历，我们常常会改变的，对不对？到了相当的岁数，我们就想到这一天我们能吃上涮羊肉，晚上睡个好觉，我们就很满足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神让我们的这一生好是有一个终极性的东西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想，我们人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标杆？而这些标杆，弟兄姐妹，从小是被父母、老师、社会或者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潮流所影响的。那么同时受到我们这个有罪性的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左右，而我们为自己立的人生的标杆很可能是我们人生中一个一个的偶像，最后会带来我们人生更大的一个空虚和失望。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不能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建立我们人生的标杆？第一，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个标杆是实现不了的。弟兄姐妹哈，我要问在座的人，你人生十岁的时候你最伟大的梦想现在实现了没有？有多少是实现的？反正我人生的梦想没有实现，我没有成为伟大的钢琴家，对不对？我叫陈潇，对不对？以前我老叫让请人叫我叫陈潇邦，就内心深处希望有一天像肖邦的。但是我那个潇不是肖邦的潇，是潇洒的潇哈。我后来跟人讲，你不叫我肖邦也可以，你叫我陈潇洒，那意思内心的深处都是希望自己走在街上非常潇洒，走上舞台多么潇洒，哎，底下的人都觉得你就是肖邦在线啊。这个内心的东西，在我十岁的时候到我25岁的时候，这个梦想没有实现。我人生的许许多多的梦想，感谢主啊，都没有实现。我不知道你人生的很多的梦想实现了吗？很多人都想成为比尔盖茨，对不对？成为玛丽兰蒙露哈，都没有实现，对不对？很多的时候这个标杆是实现不了，因为它是我们自己人生所想的，而决定我们人生命运、决定这个世界的主宰并不是我们。即使包括今天那个统治着整个大帝国的普京，他也不是说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有人告诉我，普京现在已经陷入极大的困境了，整个苏联的经济现在非常的糟糕。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总是想主宰我们的人生，主宰我们的梦想，主宰我们的环境，主宰我们的世界。但是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是一个人，我们不太可能能够主宰我们的人生的。你连你的情绪很多的时候都主宰不了，对不对？你现在很高兴，我骂了你一句，你突然就变得非常 upset，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没有办法主宰的，你没有办法一直喜乐的，你没有办法，我说我骂了你一句，你抱上冲上来抱了我一下，就像刚才钟弟兄抱了一下他老婆，你看这多么好，能够主宰我们的人生了，是吧？感谢主啊，主啊，我们彼此相爱。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需要神的更新，让上帝来主宰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的标杆即使实现了，弟兄姐妹，它也不具备任何永恒的价值。
神的话说好，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所以弟兄姐妹，即使我们的人生目标实现了，它也不具备永恒的价值。第三，它还会带来许多的副作用。就像主耶稣说，他说你喝了这水，你还会再渴的。真的是这样。有人跟我说，好，中国的富豪是什么？上了富豪榜的人几乎就是等于上了通缉令、通缉榜。今天中国的富豪每一个人都很痛苦的，因为有人要来抓他们。我们庄云玄的院长做了21年的庄云玄的院长，这小的时候都是跟我们在一起食堂吃饭的。他毕业10年就做了庄云玄院长，前两天被免职了，因为给自己的女儿办了一个盛大的婚礼，然后收了许多的红包。而那个给他办盛大婚礼的那个地方是和中央音乐学院有共建关系的一个单位，给他打了一个大的 discount， 他变成了违法乱纪，所以就被免职了。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都能够感觉到，好，北京各大院校的院长心里边都很慌，日子都不好过。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代价的，它都有副作用的。就像主耶稣说，你喝了这水还会再渴的。你有了这个东西，你想要更多。所有的富豪都不以他们的金钱为满足的。有人问过世界上最大的富豪，他说你有多少钱你才会满足呢？他说只要再多一点。当他多了一点的时候，那个人又问他，你还要再多的时候，再多多少你才满足？他说要再多一点。当他又再多一点，他说还要多少？他说再多一点。有的女人也这么跟我说，她说女人总是缺少一件衣服的，橱柜里边再多一件，这一件又带来另外的三件，这另外的三件又带来了剩下的30件。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当我们走进 shopping mall 的时候，那是多么的眼花缭乱，是不是？那卡刷刷刷的刷啊。所以弟兄姐妹，永远不会满足的，它是有副作用的，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人生的标杆不是神设立的，而是按照世界的价值观设立的，我们最后，弟兄姐妹，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白忙了一场，没有任何的东西有可能带进永恒的。有一篇文章，好，我跟大家读一下。有一篇文章，好，讲到19世纪最成功的一个布道家叫穆迪。那么这个穆迪，好，立志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定义，好，要赚进10万美金。那个时候10万美金，1860年的10万美金，很有可能是今天的1000万美金。虽然如此，好，他却为牺牲他服侍主的热忱。他已经是一个皮鞋的推销员，他年纪仅仅23岁的时候，他每年已经可以赚进，靠着推销皮鞋每年可以赚进5000美金。在1860年的时候，那时候的5000美金很有可能是今天50万或者100万，这在当时，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数字，而且他一直不断的升级。但是同时有另外一个热忱抓住了他，他已尝到了令人归主的喜乐，知道这个是比那赚钱更为甜美。他多方寻找侍奉主的机会，同时也不忽略他的皮鞋推销，因此只得延长他的工作时间。后来他渐渐看出，若不放弃生意，侍奉难免受到限制。可是放弃生意并非容易，他自己也承认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事，就是放弃职业。这个穆迪，哈，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办了全美国最大的一个儿童主日学。大家猜猜他的儿童主日学有多少人？星期天下午去上他儿童主日学的人一共有1500人。芝加哥所有街上的野孩子都跑到他的主日学去上主日学了。他才20几岁。 而且同时他在推销皮鞋生意，每年可以赚进相当于今天可能50万到100万美金的钱。你说这个人成功吗？多么成功！如果我今天好每年赚100万，然后我牧养一个教会是1500人的，哇，那比吃涮羊肉还高兴啊！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深深地抓住他的心，在他的主日学班里边哈，有一个老师得了肺病，很快就要死了。这个老师来到穆迪那儿跟穆迪说的时候，这个老师就哭了。穆迪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他说：“我不是因为我得了肺病哭。”他说：“因为我从来在我的班上没有带领这些孩子们认识主。”他说：“穆迪说好，从明天开始，我每天晚上陪着你去探访他们。”每一天去探访一个女孩子，然后这个老师就在晚上就跟这个女孩子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跟着这个女孩子祷告，这个女孩子信主，连续10天。然后10天以后，这个老师要回到他的故乡去了，他已经非常瘦弱，非常疲惫了。穆迪送他去火车站，当他们在火车站彼此祷告的时候，那10个女孩子都来了。这10个女孩子一起拉着手跟这个老师一起祷告，他们都哭了，送别这个老师。当这个老师上火车的时候，他跟这个孩子们讲，他说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不会再见，但是我的心非常的快乐。他说我为什么快乐呢？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永恒的国度里边，在上帝的国度里边，我们可以永远的团聚在一起。他说这不是永别，这是再见。穆迪那一天他说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的那个自传上讲，他说他再也没有办法再去推销皮鞋生意了。他说当他看到这个老师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内心的深处有一个极大的感动。他说我要一生来服侍上帝。所以这个穆迪后来成为19世纪英语世界里边最伟大的一位布道家。弟兄姐妹，容易吗？容易不容易？放弃掉100万的皮鞋生意，哎呦，这个简直是太不容易了，是吧？100万的皮鞋生意。我最近还读到另外一个传道人在1926年的时候，他每年的年薪是15000英镑。他的太太也赚15000英镑，所以两个人加起来是3万英镑。所以1926年的3万英镑可能是相当于今天的也许300万。但是神感动他，他后来成为了一个传道人。他的工资是多少？弟兄姐妹，他的公司聘请他那个教会的给他的工资，每年的年薪是250英镑。我就想这3万英镑和250英镑，哎呦，这怎么比啊？这是不是弟兄姐妹啊？老钟，你感觉到那个差距了吗？感觉到了，哎呦，那真是太痛苦了。你知道吗？这个我总觉得我服侍主好像也有点牺牲但是跟这些人比，这3万英镑，这或者300万英镑，这怎么比？这3万英镑和250英镑，哎呦，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比，弟兄姐妹。为什么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人生都有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目标的，但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个永恒的标杆，这个永恒的标杆是有永恒的价值的，这是神放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所以这些人最后都走上了神在他们人生中设立的标杆。最后神在这段经文里边接着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忘记背后，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然后神还告诉保罗一件事，他说要努力面前的。大家跟我一起讲努力面前的。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常常开口谈人生标杆，是不是？但是接下来毫无行动， 有没有这样的人？见过这样的人吗？啊，这些人好哇，谈的海阔天空，但是回到家，喝一瓶啤酒就上床睡觉了。他们没有任何的行动，弟兄姐妹，任何人生的标杆，没有任何的行动，那只是白日做梦。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三件事情，你要忘记背后，你可以总结过去，学习过去，欣赏过去，但是你要忘记背后，你不要老是想着过去，沉迷过去，看过去，特别是过去的痛苦。他说你要忘记背后，他说你要向着标杆直跑，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然后他说你要努力面前的，弟兄姐妹跟我在一起说，努力面前的。弟兄姐妹，神在你每一天的生命里边放下了许多神在你生命里边的人生责任，你要去努力面前的。阿们。你要专注于现在。一个有了目标而没有行动的人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神说你要努力面前的。大家再跟我说哈，努力面前的。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今年的意向，明年的意向是圣经年，有16个字，人人读经，人人灵修，彼此相爱，主里合一。那么具体的做法，我期望我们能够把圣经来读一遍，我们会用整个的主日学来推动所有的事情，我们会希望建立很多很多东西都围绕这个主题，我们会有办一个圣经的研读的特会。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所以弟兄姐妹，希望你能够专注于神在你生命里边放上的每一天的责任。然后来达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目标。那么最后哈，读经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是不是？我希望哈，我们不仅要读经，还要注重生命的改变。那么我们要祷告哈，如果你曾经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你应该祷告，努力的来改变自己，让你在新的一年里边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如果你曾经是一个失败的母亲，你要努力祷告，求主让你在新的一年里面成为一个成功的母亲。如果你曾经是一个失败的妻子，那么你现在应该努力的祷告，求主让你成为在2016年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功的妻子。如果你曾经是一个失败的丈夫，那么你应该努力祷告，求主让你在2016年成为一个成功的丈夫。如果你曾经是一个失败的员工，那么应该努力祷告，求主让你在2016年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能够荣耀主的一个员工。如果你曾经是一个失败的老板，那么你应该努力祷告，求主让你在2016年成为一个成功的老板。如果你曾经在道德上失败，你应该努力的祷告，求主让你在新的一年里边成为一个有圣洁品德的一个人。如果你曾经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那么你应该努力祷告，求主让你在新的一年里边成为一个温柔良善的人。如果你曾经在教会的服事上是不忠心的，那么你应该努力祷告，求主让你在新的一年里边成为忠心良善的好管家。如果你曾经是一个有许多不良嗜好的人，那么你应该努力祷告，求主让你在新的一年里边有节制，在生命里边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如果你曾经是一个成功品行完美、正直敬虔的人，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吗？有吗？如果你曾经是一个成功、品行完美、正直敬虔的人，有吗？有吗？哎，举一下手。如果有了哈，好，求主让你在新的一年里边更加完美。感谢赞美主哈，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有圣餐哈，请同工把圣餐搬过来。